那原来我在的时候呢，是我搅扰叫他没有安息。所以同样的，不要忘记了，我们许多时候也是叫这个地没有得到安息。其实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基督的谦卑、基督的温柔、基督的忍耐已经在我们里面。你相不相信他是美地？你相不相信你什么事都不做他要长出来？你相不相信你不要忍耐一下，基督的忍耐会出来？你相不相信你不要努力的温柔，基督的温柔能够出来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是没有忍耐，我们忍耐最多活一个礼拜，一个礼拜就没有了，就妈妈就短命了，就没就不见了。等到呢你急了好久好久，就像地震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地震呢，如果常常地震，常常地震，它那个能量常常放出去啊，就不会来个大的。如果好久好久一直不放，一直不放，就忽然来一下就不得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啊，表面上我们也有谦卑也有温柔，但等一等一抱起来不得了啊，那个这个整个屋顶就掀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的失败是比从前更厉害。所以这里就证明什么？证明许多的忍耐是你我的忍耐，是我们在这努力忍耐，我们忘记了忍耐乃是亲近神的结果，谦卑乃是亲近主的结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说你们要跟从，你们要负我的轭。而为什么要负我的轭？你知道主讲这句话的时候有个背景，原来那个农夫啊，他为了训练那个年轻的牛，那个小牛啊常常是很野很野，愿意走自己的路。所以怎么办呢？你让这个小牛野牛啊在那里耕田呢，那他这个犁田的一定是歪七八扭的，这个不能照着农夫的意思。所以你晓得现在怎么办呢？现在农夫就想了个办法，他让这个小牛啊和一个老牛啊完全这个就绑在一个轭上面，然后他们两个一起在那里耕田。那么起头呢，这个小牛要走自己的路的时候，他看看那个老牛非常的顺服，非常的谦卑，非常的温柔，一直在那里耕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没有多久，没有多久，他那个野的性啊慢慢就平静下来。所以主说，你们要学我的样式，要负我的轭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像那野牛一样，但是我们的主是忠心到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要温柔，要谦卑，要忠心，怎么办呢？不是你能谦卑，不是你没有一个翻，每一个人的心都是翻腾的，但是我们只有来到主面前，你才得着安息。所以主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来，我就使你们的魂得着安息。许多时候弟兄姊妹，我们没有安息，但是感谢主，我们怎么能谦卑，怎么能温柔，不是凭着我们努力。你看你们什么时候你和主同负一轭，什么时候你看看我们的主，什么时候我们就平静下来。从前在伦敦呢，有一个这个疗养中心，这个疗养中心都是这个所有的病到最后末期的时候，所以病人进来啊都是性情暴躁的，因为这个都是最后几天，所以性情非常非常的暴躁。不过呢，在这个病院里面，他们说有一个珍珠，有一个宝贝，这个是整个医院的秘诀。原来有一个传教士从印度也是得了绝症回来，结果呢，你看见他躺在病床上和别人完全不一样。所以起头啊，那个病人刚刚进来要打人啊，要叫啊，要怎么样都不肯。那你知道院长怎么办呢？院长有一个办法，就是一个最凶最狠的病人，他没有安息怎么办呢？就把他的床啊就搬到那个传教士的床旁边去。那起头他喊啊叫啊，等一等看，这里有一个人也不喊也不叫，从他脸上发出像天使一样的光。那弟兄姊妹，慢慢慢慢的他就平静下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今天得胜谦卑温柔忍耐，不是你我在那里做，你我在那里奋斗的结果。忍耐温柔谦卑，因为我们来到主的脚前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与心温柔的主，与谦卑的主交通交亲近的时候，我们自然就学他的样式，我们自然我们的魂就得住安息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没有想到自自然然基督的温柔、基督的忍耐、基督谦卑就从我们身上彰显出去。否则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有过失败的经历，我们你知道，你不晓得我们里面有多狠啊。有的时候人家得罪我们一句啊，叫我们一个晚上睡不着啊，你就想你要说一句话叫他一个礼拜都睡不着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嘛，这就是我们里面翻腾啊。但是感谢主，只有基督那个生命是个赦免的生命，是个饶恕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能不能什么都不做？你做的那么辛苦，你做的那么累了，你做到一个地步一点安息也没有， 弟兄姊妹，结果就是被掳。你看为什么有的时候神让我们被掳呢？原因就是让地能够得到安息。问题在哪里？问题就是我们不肯相信。我们理论上相信基督是的丰富，我们相信基督谦卑忍耐温柔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实际上我们是担心说，如果我们不稍微做一做，如果我们不谦卑一点，不忍耐一点，恐怕到时候我就不能忍了，就不能谦卑了。那弟兄姊妹，结果你就开始跟踪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没有守安息年。感谢主，安息年就是一个最大的考验，就是你相不相信这块地是美的，你相不相信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个超越的生命。多少时候我们在那里努力，在那里奋斗，我们没有安息，但是感谢主，主要我们守安息年。那不止如此，如果你读生命集团，你知道那个安息年也是豁免年。换一句话说，所有人对你的亏欠你都赦免，尤其是你弟兄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这个安息年不只是在主里面有安息，不只是说你能够相信这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，而且那个结果是什么？结果叫你能够赦免所有，不管人对你怎么样的亏欠，你都能赦免。这就是为什么赦免人七十个七次。为什么主说我们应当赦免人七十个七次？因为以色列人有七十个七年没有受安息年，你记得吗？所以神要他，神要让这个，让这个什么，让这个迦南地被掳了，这个以色列人被掳了七十年，让迦南地休息了，安息了七十年。所以从这里，我想我们很清楚，为什么主说不是七次，乃是七十个七次？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，弟兄姊妹？秘诀就是你能不能安息。我们知道犹太人赦免人呢是三次，早晨一次，中午一次，晚上一次，所以大概平均每五个钟头赦免一次。彼得进步很多了，所以你看那次到主耶稣面前去邀功，你看我赦免弟兄七次好不好？你看七次比犹太人三次好得多了。但主说不是七次，是七十个七次。平均是每两分钟安德烈要过来替你打一针，每两分钟要得罪你一下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有一个人每两分钟要得罪你一下，你还能过日子吗？你还能安息吗？但是感谢主，我们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就这样的生命。这个生命是珍珠的生命。什么叫做珍珠呢？珍珠就是当他受沙的沙粒的刺激的时候，他试着想把它推开，但是结果还是包容了那个伤他的那些沙粒，再包容，再包容，再包容，结果不只是一层两层，七十个七层。那弟兄姊妹，结果你看珍珠就产生了。基督徒的生命那是珍珠的生命，饶恕别人是七十个七次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这就是给这谁借给别人最多，谁就是作王的。所以谁能饶恕人七十个七次，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，他就是借给别人。因为你越是给别人亏欠，越是证明你有东西可以给。基督的生命是丰富到一个地步，弟兄姊妹，他永永远远是可以给。有的姊妹做见证说昨天晚上我差一点发脾气了，那这次得胜是个险胜，还差一点点就得胜了。所有基督真正的得胜都是得胜有余的得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一件事，今天我们要在主面前得胜，今天我们要在主面前过圣洁的生活，那个秘诀什么？秘诀是安息，秘诀不是奋斗。所以什么时候你能够不再奋斗？什么时候你说主啊，我疲倦，所以我是劳苦担重担的人，我在那里替奋替，我在那里奋斗，我巴不得忍耐一点，巴得温柔一点，我累了。弟兄姊妹，因为多少年你一直不放心，一直你在那里做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最后这个地就被落。但是感谢主，如果我们能让他来做，你看见吗？虽然第七年不种，但是根据圣经有丰收，正是第八年、第九年都有胜，都有胜的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得胜是有余的得胜，不是勉强得胜，不是仅仅得胜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，这个得胜的是乃是这个时候得胜乃是得胜有余的。而且不要忘记了，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们真的在那里赦免，不光是赦免，而且我们也忘记。那在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所显出来的生命就是珍珠的，也就是基督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只有当我们更亲近主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 有一个自自然然的一个得胜的生活，一个成圣的生活。所以我再说，成圣乃是与神亲近的结果。如果你这样读的话，你看见吧，你就把整个利未记读完。等到利未记你读到第25章的时候，最后出现的是什么？是安息年。不只是安息年，是七个，不要忘，是七个安息年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换一句话说，每七年你就能够赦免。换一句话说，在这里你就能够过得胜的生活。到了第十年，对，到了第50年的时候，那就宣布禧年。禧年就是所有的人都得到释放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真的能过一个释放的生活，我们真的可以从罪恶里面完全的得到释放。那这样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个人就是一个成圣的人。所以成圣的人就是胜过罪的人，成圣的人就是得释放的人，不再做罪的奴隶。弟兄姊妹，从前我们没有得救做罪的奴隶，现在信了主以后，我们可以不必再做罪的奴隶，我们不必再做罪的，我们不必再失败，不必再软弱，因为我们的主已经释放了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那个生命也是禧年的生命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找到那个秘诀，就是今天我们要成圣，今天我们要圣洁，不是你做的，也不是我做的。如果你一直在那里做，就好像救世军里面有一班的朋友一样，做到一个地步，救世军特别为了这一班朋友好的基督徒，他们有个疗养院，到了一个地步，他们几乎神经崩溃了，结果他们就到那里去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难道我们做基督徒要做到要上神经病院吗？不，在这里给我们看，做基督徒那个主说，我的轭是荣美，我的担子是轻省，所以你们要学我的样式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怎么学主的样式呢？做主的门徒。现在你明白主为什么要我们做他的门徒。我们讲到做主的门徒，我们总是讲的要付代价。做主的门徒就是常常来到主的脚前，常常我们这些又野的小牛和我们的主绑在一起，我们和他同负一个轭，我们看他顺服至死的样子，我们读一读四福音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与他一同背负这个轭的时候，那不知不觉我们就有了基督的谦卑，有了基督的温柔，也有了基督的忍耐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虽然我们这个罪还在我们里面，但是我们胜过罪的，是个得胜有余。虽然迦南地到处都是污染，但是这一班以色列人，他们能够出淤泥而不受污染，他们能够完完全全能为主做美好的人，他像那个银鼠一样，怎么样也不肯让罪来污染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这就是整本的利未记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整本利未记告诉我们怎么样亲近神，来到主的脚前。前面给我们看来到神脚前的道路，那就是因信称义，因着相信你就得住一个地位，因着主耶稣的宝血就叫你良心没有控告，你能坦然无惧来到他面前。弟兄姊妹，因着神忘记了我们的罪，所以我们也忘记了我们的罪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在他面前过生活好像没有罪的生活一样，这就是称义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那因为这个结果，那个结果是什么？就结出圣灵的果子来。那个果子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成圣，也就是圣洁的生活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利未记所给我们看见的那幅图。我巴不得弟兄姊妹回去把利未记再快快的看一遍，那么下一次我想我们就可以回到诗篇，我们可以从利未记来解释整个的诗篇。那么我们对诗篇呢，就第三卷就应该会有更清楚的亮光，有更透彻的认识。所以盼望主恩待我们。我们低头有些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为着这些我们要说我们实在是不配，但是你把话给了我们，所以我们就求你祝福这些话，叫这些话在我们里面生长，在这些话在里我们里面做工，叫你的心能够得到满足。主啊，我们在这里仰望你，但愿因着你完全的救恩，让我们能做一个亲近的人，让我们能够向写诗的人说，亲近神是与我有益。但愿我们能够逃到你的面前，逃到你的脚前，往你的脚前原来就是我们的避难所。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为着你所做的我们献上感谢。你所给我们这块地实在是美的，实在是佳美，实在